一段的时间到了最后一章啊，最后一段。那希望今天能够讲完这个雅各书之后啊，大家对这个雅各书有一个重新啊一个的眼光，重新来去看这卷的书啊。对我自来说，以前读雅各书没有太深入去思考啊，所以呢就是读过去啊。但是因为这一段时间跟大家来思考这个雅各书的缘故，细细的去思想去读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是很大，从当中也有认识很多过去没有思想过的一些的道理。那今天希望能够讲完这卷书之后，给大家有对雅各书带来一个新的一个的兴趣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回去从头把它读一遍啊，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试试看啊，去读一遍啊，如果你想重新再听啊这些的信息的话，也可以在教会的网站可以再从头再听啊。我相信当中还是有一些的有一些的信息还是对我们都有帮助的啊。来到最后一段了究竟这一段的圣经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究竟跟前面有没有什么关系？可能我们读雅各书很多时候都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说好像他讲一个的事情又跳到另外一个事情，又跳到另外一个事情，好像跳来跳去的，好像给我们感觉没有一个很系统的这样下来的一个的中心。那如果你有这个感觉不稀奇，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觉得的啊。但是后来我发觉其实并不是如此。雅各书其实雅各是用一个非常犹太人写这个文学的习惯啊，他用一个非常对称的啊漂亮的对称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啊。第一章所讲的东西并不是停在哪里啊，它是用一个好像一个repeat 啊，重复把一些的重点再讲，然后到了最后还是会回到前面啊。那第一章我们跟大家复习一下啊，第一章讲什么？一开始的时候，雅各就告诉那些看这个的书信的一些信徒。啊，那些散居在各地方的犹太人的信徒啊，雅各告诉他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正在当时是受到很大的逼害、受苦的一个的情况，所以雅各就鼓励他们写这个书信去鼓励他们，告诉他们，如果在试炼的当中，雅各说你们要看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喜乐。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受苦的人会在受苦的那一个的时刻里面觉得是喜乐的事情啊。但是雅各却这样说了，你们在受试炼的时候要喜乐。为什么信徒怎么说呢，我们说在当时的信徒受着什么样的试炼呢？因为当时犹太人啊对他们有很多的逼害，他们是犹太人，但是那些相信犹太教的犹太人看到这些已经改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对他们不友善，他们给他们很多的麻烦，然后当时的罗马的政府也对这些的信耶稣的人没有好感，所以给他们许许多多的逼害，所以他们是在非常困难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雅各说，如果你们在这样的试炼的受苦的时候，你们要看为是喜乐。那么这些试炼，这些苦难不单是来自外面，我们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雅各更提到这些苦难，这些逼害的事情不单只是外面，是在里面也发生了。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就看见这些逼害别人的不是那些外面的人， 是里面的信徒，信徒的里面有一些是富有的人，当他们富有的时候，他们就轻看了这些贫穷的，用一个恶意的态度对待他们。甚至雅各书第二章里面再讲到，这些富足的人，有财有势的人，甚至把这些的贫穷的人拉到公会的里面去，让他们在哪里受审判受苦。为什么这个缘故？然后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因为这些富足的人，他们欺诈了他们这些的穷人，他们的为他们打工的时候，他们不付他们工钱，亏欠了他们。不单只是如此，还把他们带到公会的里面去。所以这些的信徒不单只是受到外在的一些的迫害，更受到信徒里面内在的一些的有财有势的人对他们的一些的迫害。所以雅各对这些受着苦难的这些信徒却提醒他们，他说你们要喜乐，怎么搞？都在受苦了，如何能喜乐？雅各就从当中就告诉一件的事情，为什么要喜乐？因为他要让这些信徒知道一件的事情，当他们受过这些试炼之后，在这个受苦以后，他们的生命会变得更纯洁，更像耶稣基督。如果他们在受苦的时候懂得来倚靠神的话，他们能透过这个受苦，他们的生命被改变过来，你知道他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一个活活的见证。所以他们说你们要喜乐，因为你们受苦之后你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但是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眼光？雅各就告诉他们，你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求神给你们智慧，让你们有一种属灵的智慧，不是俗世的智慧。俗世的智慧，世界的价值观，那个俗世的智慧就告诉人怎么样用手段能够赚取更多的财物。但是雅各告诉他们，不是，你们要求俗天的智慧，这个俗天的智慧让你们看见一些人看不见的结局。所以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属灵的人参透万事。什么意思？参透万事不是说什么都懂，那是看见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最终极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带着一个从天而来的一个眼光来看见事情的终局，原来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能够喜乐，因为将来神会让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得到他们能应该得到的补偿。求神给他们有属灵的智慧，去查验，去看透，去明白这些苦难所带来的结果原来是那么的不一样的。所以需要所以他们面对苦难的时候要喜乐。第一章雅各就提到说，如果没有这个智慧可以来到神面前求，向神呼求祷告，求神给人有这样的智慧。但是当我们读到第一章的时候，就好像停在哪里了，没有再讲下去了，就讲到很多其他的事情，讲到他们受苦的原因，讲到他们就受苦的时候可能受着世界受着各样的影响，他们会为自己去争辩，可能为了受苦的缘故他们的信心会失败，谈到很多其他的原因出来。现在来到最后的一段第五章最后一段，我们刚才读过的，可能我们读的时候感觉到了，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其实来来回回都是讲一个的要点，就是祷告。祷告回到起先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要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 如何去求，怎么样去求。在这里再一次把这个的题目带到我们的面前。在这里我们来看一看雅各在第五章的十、十三、十四啊，这里提到三种的情况的底下啊，要祷告啊。第一种情况是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就歌颂；有病的然后也为他祷告啊。这里有三个的情况的底下，雅各说你们要祷告。那第一个受苦的时候祷告，我们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哈，为什么祷告哈，祷告在受苦的时候祷告，不是哎呀神啊我现在很苦啊，求你解决我说面对这个苦难的事情啊，不是求神帮助我们度过怎么说呢脱离这个苦难啊，不受苦难这样的祷告，不是。苦难的时候受苦的时候祷告，并不是单单为了所面对这个的困难得到解决而祷告。雅各的意思是说在受苦的时候祷告呢，是说求神给我们带着一个属灵的眼光，刚才讲了属灵的眼光来去明白究竟这个的困难临到我们身上背后有什么样的神的意思在当中，在这个苦难这个遭遇的里面我们能够学到什么，面对这个遭遇的时候我们能够透过这个遭遇我们的生命如何被改变过来。多数时候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求神解决我们的困难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祷告就好像我们是神是仆人一样，我现在困难了，仆人你来替我搞定他。不是，雅各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受苦的时候的祷告。受苦的时候祷告乃是求智慧来去明白受苦的意义背后所带来的结果，这样的一个的属灵的一个的眼光一个智慧。我相信我不需要再讲太多，因为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过。第二样他说有喜乐的就该歌颂，这里好像没有说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说歌颂是什么，歌颂是不是我们刚才不是有颂赞吗，好不是唱诗吗，好刚才这诗歌很好很配合今天的主题。好像我们讲到歌颂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到唱歌唱诗歌，是唱诗歌是一种的歌颂。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歌颂不一定是诗歌，可以是诗歌，歌颂其实是一种的祷告，歌颂可以在祷告当中去表达。人怎么能够歌颂神？人在受苦的时候为什么能喜乐？因为在祷告里面我们因着信心的缘故，我们看见这个祷告所这个苦难所带来的结果所带出来的那个结果原来是好的，所以我们能够喜乐。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其实有一句话我们可能没有之前没有讲没有花很多时间去讨论，但是是一个很重要一节的圣经。我们请那个 Thomas 也结果找一下哈，雅各书的一章 James 1第十七节。那这一节圣经大家要来去思想一下啊，这个是很重要一节的圣经哈。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哪里降下来的，在他里面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影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所面对着所接受的东西都是从这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而来，他会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最好的东西， 就算是苦难困难的出现，也可能会带来一个美好的结果，那就完全在乎我们有没有这个属灵的眼光智慧看见这个事情，而且带着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态度来去面对这个的遭遇，结果就完全不一样。那我跟大家来看一篇的诗篇，其中的几节圣经哈，诗篇的第五篇 Psalm 5，诗篇第五章哈，我们来看一二三，然后十七哈，这几节圣经哈，诗篇哈，五篇第五篇一到三，然后十一十二 ，sorry 哈，十一到时候哈 ，Psalm 5:1-3 and 11 and 12，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庇护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没有，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sorry， 对，这个才是刚才老师不一样。OK， 这个才是哈 ，Psalm 5哈，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哈，这个才对。第二节，我的皇，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的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这是大卫来到神面前的祷告，他面对一些的挑战哈，我们不读下去哈，面对一些挑战，面对一些恶人对他的攻击的时候，他说我早晨都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祷告啊，向你祈求啊，我们就跳到十一哈、十二两节哈、他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庇护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然后十二节，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盾牌四面恢复他。这个是大卫在人生面对困难苦难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的一开始的时候，神啊，我就是面对这些的仇敌，我怎么办？我向你祷告，我向你祈求。但是在这个祈求过程里面，我们看见诗篇常常都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诗人对神发出哪一种的哀求，哪一种的好像很委屈，然后一直讲到最后的时候，他眼睛就改了，他眼睛改成什么？改成一种的歌颂，一种的赞美，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一样。到了最后，他眼睛转了，为什么他转？常常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转，因为当他在祷告的时候，神打开他属灵的眼光，让他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原来在他人生遭遇的事情的时候，他不是独自一个人去面对，他不是一个人背着这些的担子，原来神在他的身旁，神就是在与他同在，为他去征战的那一位。所以来到最后的时候，他的这个的呼求变成一种的歌颂，一种的赞美。如果大家喜欢读诗篇的话，你会发现这是很多很多诗篇共有的啊，一个的 pattern， 一个的模式在当中。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祷告的一个的经历。当你人生面对痛苦困难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祷告是为了解决你当刻的哪一个的困难，那就是最好的祷告，不是。祷告呢，是让你超越了， 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超越了现在这个困难，而看见这个最终的结局，看见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这个才是祷告最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功课。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我们对神那个信心是很薄弱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只是想到我有什么的解决的方法，我的 resource, 我的资源在哪里，我可以怎么样来搞定这个困难。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放到神的手中，让神带领我们经过，看到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我们的信心就不成长了。相反的，当困难临到，雅各说不要忧愁，要看为喜乐，这个就是一个原因。有喜乐的他就在歌颂，他之所以歌颂，因为他有一个信心，从祷告里面看见了一个更远的、更高的一个的局面出现，所以把哀痛变成欢乐，变成歌颂。所以雅各说，有喜乐的就该歌颂，因着有信心的缘故，应该发出这样的一种的表达。但愿我们每一个信徒在我们人生的里面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每个星期我们唱很多的诗歌，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些诗歌有什么的感受哈。有时候我自己有这个感觉，有时候有一些诗歌挑起我们的 emotion, 因为它 repeat and repeat and repeat, 重复又重复，重复也重复，那些的音乐的调子也是很 you know, upbeat, 哈，让我们感觉好像很兴奋，被眺望起来。但是诗歌的内容其实没什么。如果真正去思考的时候，那些诗歌其实没有太多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唱的时候很兴奋的唱完没有了。但是有一些诗歌我们唱的时候，是因为那个写诗的作者在他的人生的经历里面经历到神，然后把他的经历放在诗歌里面。当我们唱着诗歌里面的内容会留在我们心里面。很多时候当我们最人生最低落的时候，这些的诗歌里面所表达的内容常常是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有些诗歌是很能够鼓励我们，不是因为它的音乐，是因为它的内容，它的词句是那个写诗的人的生命的经历，从痛苦的当中发出一种的赞美，是很美的一种的表达。好，我们再看下来第十四节哈，前面一章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以前我也没有太多去想，我总是觉得哦，这个就是讲有病的人哈，要请教会的长老哈，属灵的长者来为他祷告哈。以前我刚做传道人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哈病了哈，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哈，那我也当时也是带着一个小小的一个portable 的一个小小的东西，装着一些的油哈，抹油还要祷告嘛，我也这样曾经这样做过，但是没有果效哈。他病了，我为他祷告，抹了油也没有见到好哈。好像从表面看，几句话就是你为了哪些有病的人哈，给他祷告哈。但是当我读这，现在我重新再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 整章读下来的时候，我天天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雅各在这里突然间提到几个有病，中间有病了的人，为他祷告，究竟这个病是指什么？是因为他们在受苦的时候病倒了？还是因为别的加害他们病倒了？还是什么？整个的前面一直都没有讲任何这些的东西。那究竟这个病了的是指什么？如果我们翻阅很多不同的圣经的翻译本，都是讲病 sick 这个的这个翻译，但是我觉得好像总是没办法连贯起来，整个的观念连上来。那我就去查考一下，究竟这个的字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这个的病了这个字病，在原文里面有病这个意思啊，在新约的里面有怎么说呢？有多少次？有17次 ，17 time 哈、哦，用翻译成病这个的表达啊，都很多都是在福音书的里面啊，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啊，讲到这些有病的人啊，求医治的那些的形容啊。但是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软弱啊。刚才那个诗歌很好哈、啊，软弱的变刚强啊。这个字除了病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软弱 weak 哈、啊，软弱这个字，这个形容，这个字。用了21次在新约圣经里面，差不多有20次是保罗用的，有一次在使徒行传用，但是也是讲保罗讲到的事情，所以几乎是保罗用同样一个字，但是他翻译他的表达不是病，是软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软弱这个字放在这里呢，我觉得是更合适，更配合上下文的一个的表达。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究竟如何用这个字啊。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8章啊，罗马书 Roman 啊 Chapter 8第八章，我们来看第3节。罗马书啊、8章的3节呀、yeah. 哦、oh, ,ok, 哈、huh. ,ok, 罗马书的8章3节，他说律法因着肉体的软弱啊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啊。然后来看14章的1、2节，罗马书14章 Roman chapter 14 1-2 哈、啊，好、啊，信心的软弱，你们讲到其他的信徒哈、啊，信心的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白物都能吃，但那软弱的只是说菜。就是讲到当时在这个的教会的里面，有些人认为这些东西能吃，有些东西不能吃。保罗是讲到这些信心软弱的人啊，认为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啊。然后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8啊，第8章哥林多前书8章9-12节啊。那我们来看这里，他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些自由仅成了那些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们有自私，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些人的良心若是软弱了，他们的信心软弱了，岂不放胆去吃那些祭物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那死的那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们的自私沉沦了。在最后一节12节 因为你们必赐福于，因为你必赐福给，不是这个，第八章哈，哥林前的第八章，it's okay, no, come, okay, okay, good, 好，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的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了。然后我们看见保罗是怎么样用这个字，在其他的地方是讲到用这个字是形容一个人的身体外在的 physical 的身体的病倒了，但是这个字也是用在一个的软弱内在的一种的信心，一种的对这个的信仰，对这个的真理的认识的一种的you know, 没有强壮的一个的信念的形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在这里如果是单单讲到一个人的肉身的病来求来为他祷告，那当然也是合理的啊，当一个人有病，那一个弟兄姐妹身体有病，我们弟兄姐妹为他的病痛来祷告，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传统里面都有的事情，我们也常常为有身体软弱的肢体来祷告，这是合理的，合乎圣经的教导的。但是回到雅各书这个第五章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好像从上下文，这里如果把它不是翻译成病了，那说你们中间有软弱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个的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是讲到一个肢体的软弱，为什么雅各在这里提到这个事情？因为前面不是讲了吗，那些的信徒的当中其实有一些人因着世俗的一些的价值观，一些的观念，没有真正按照圣经真理的要求来走他们的信仰的道路，他们随着世俗的价值观，他们看见他们要争取的是世界的财物，以致因为争取这个世界的财物而做出一些对弟兄姐妹有伤害的一些的事情，所以他们的软弱是他们对这个真理的认识的不足够，他们的软弱是他们不能够持守神的真理，神的圣经的教导，不能够活出一个应该有的一个的样式出来。那雅各说，如果中间有这样的人，其实有啊，是不是？不是没有，因为前面都讲了他们有这样的人，他们就应该请长老来为他祷告，能够帮助他，让他重新被建立起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更合乎整个的雅各书这个整体的角度上下文的流畅来明白这个圣经这里讲到需要为这样的人来祷告。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的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以为信心就能够使人能够去得到医治各方面的东西过去我读这里的时候也是觉得为病有病的人祷告就是要凭着信心来呼求神来求神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医治的行为但是当我在这里这样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这个软弱不一定是指这个肉身的病是指他的信仰上的一些的不正确，他的软弱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需要为这样的人来祷告因为这些人就如雅各书的第一章里面所说的有些人的信心不强不足够，所以呢，他心怀恶意，一方面跟这个世界建立关系，一方面跟教会跟信仰建立关系 两者摇摆不定啊，所以这个就是软弱的一个的表达啊。所以雅各在这里要讲的不是 physical 的肉身的这个病痛啊，是指我们信仰上我们的对神的教导真理上的一个的软弱的一个表达啊。然后我们来看他说下来看他用了他用了一个人做例子来去讲究竟怎么样的祷告才能够产生那个果效啊。他用了一个人以利亚啊，他用以利亚作为一个的例子啊，来说明祷告所带来的一个的结果是怎么样啊。我在看的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用以利亚？圣经里面还有其他很多的属灵的伟人啊，他们的祷告也是很强啊，为什么要用以利亚？但是我在思想的时候，17节他讲了一个的理由啊，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相信这个是雅各要引用以利亚的一个的理由。因为以利亚并不是一个超人，并不是一个属灵的超人，他不是一个很强烈的很有信心像亚伯罕一样的信心的伟人。以利亚的性情跟你我一样，他是跟我一样，就是这没有分别，他的软弱很明显。如果我们读过列王记啊，这个以利亚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晓得以利亚很厉害啊，跟那些外邦的先知在那里斗啊，结果还是赢了他们。但是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软弱，什么软弱呢？当他赢了所有这些的外邦的先知之后，那个王后一句的话，如果我不杀你以利亚，我必定要杀了你。以利亚一听见害怕逃走，来到罗藤树下求死。所以以利亚是跟你我一样，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他不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不是一个信心很强的人，他跟你我一样有软弱的一个的 moment。 雅各用以利亚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跟你我一样都是有软弱的人，但是这里说当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来，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雅各告诉我们，一个那么软弱的人，他的祷告竟然那么的厉害。我们就问为什么，如何做到，让我们也可以从当中学一学，我们怎么样能够像他一样，能够一祷告就不下雨啊，一祷告就不下雪，哇，那就好了，不用铲雪，不行，一定要下雪，不下雪没有水，不行。怎么样能够像以利亚一样的祷告那么的有力量呢？那如果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列王记的故事，我们常常单看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以为这个以利亚是凭着他自己的那个信心，凭着他自己向神那个虔诚，所以祷告的果效就这样出来。其实雅各在这里并不是高举那个以利亚的厉害，他引用以利亚这个的祷告是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以利亚的祷告所以有果效，因为以利亚的祷告是出于神，是神要他这样祈求这样祷告，所以他祷告神必蒙垂听。我们来看，对不起啊，他们给你很多的功课哈，练习哈。First King 列王记上皇上17章，皇上的17章 First King 17，皇上17章第一节， 能不能够有哈？哦，OK，那没关系，就算了，我读给大家听就可以了哈，没关系哈。列王记上 First King 十七章第一节，他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阿哈就是当时皇说，我侄子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下雨水来。哈，这个是以利亚对这个亚哈皇所发出的一个宣告。他说我求神不要下雨啊，启示哈，我若不祷告呢就不会下雨的了哈。然后我们到了十八章哈第一节，又过了许久啊，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阿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见亚哈，对他说，我现在祷告就会下雨了。然后你说这个祷告下雨不下雨是谁说了算？不是以利亚，不是以利亚，太很有能力，能够差遣神不要下雨，能够差使神下雨，不是。刚刚相反，以利亚之所以能够对阿哈说我不祷告不下雨，是因为神已经告诉他，我要让他经历这个没有雨水的年的日子。神差遣以利亚去，你去告诉这个阿哈王，你要祷告立刻下雨，因为神已经预备好要下雨了。究竟这个以利亚求下雨与不求下雨这个的故事的里面，给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关于祷告的事情，祷告不是人差遣神去做人做不到的事情，祷告乃是顺从神，要让透过我们去完成神心目中要做的事情。所以这祷告之所以有果效，是因为一个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按神的心意来呼求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果效呢？这个本来就是神要完成的，要成就的一件的事情。当人来到神面前呼求的时候，那是呼求神去完成神要完成的事情，当然神会让这个事情成就了。所以在这里雅各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会祷告，但是不要学那些外邦人的哪种的观念，不是我们去差遣神去做事情，乃是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让神透过我们去完成神要完成的事情。所以当这些有软弱的人在教会的里面，在群体的里面，他们因为对这个神的真理不认识，心怀恶意，不知道怎么样来去做走这个信仰的道路的时候，雅各告诉这些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中间有这些软弱的人的时候，我们要请求教会的长者的长老，就是神差遣神所给这个人的一个属灵的职分，让他在哪里来牧养、来教导、来帮助信徒来成长、来认识真理的人。所以说这个的长老就来到这个软弱的人的面前，奉神耶和华的名按手在他身上，摸油为他祷告，就是把这个属灵的权柄加在他的身上，帮助这个的人能够因着神的缘故重新再起来。这个就是雅各在这里面对这些的迷失的一些的信徒，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里，好像一脚踏在世界，一脚踏在这个教会的神的国的时候，他们迷茫，他们不知道应该无所适从的时候，雅各就是说，我们要为这些人来祷告， 我们只是软弱的人，像以利亚一样的性情，他也软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按神的心意为他们来祈求的时候，神要让他们从迷失的当中重新再起来。一个这里他就说了19节，他说我的弟兄啊，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个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了一个人的灵魂不死，并且揭盖了许多的罪。雅各这里提出一个很深远的意见的提醒，这些人还是不是 无药可救，乃是还是能够救的，他们只是迷茫，只是迷失了，只是软弱了。如果能够帮助他们，用爱心接纳他们，所以第四章不是说吗？我们不要彼此的批评论断啊，我们要学会彼此的包容啊，彼此的接纳啊。雅各在这里再回来再告诉我们，我们当中不是所有人都是圣人，有些是不完美的。但是这些不完美的，我们要帮助他如何让他更完美更好，从迷茫的当中出来。这个就是雅各语重心长的对这些的受苦的人来劝勉他们，不要灰心。这些人因为迷失了，所以他们才对你们有那么多的迫害，有那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做了。但是如果你们好像以利亚一样来到神面前呼求，让神来医治他们，这是神的心意，必要成就。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的例子，有一个人我相信大家都记得他的故事就是保罗。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保罗是一个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自高自大，是一个骄傲，是一个以为我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最厉害的哪一个啊？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我学了最高的一个的学问啊！我是一个官，我能够抓着一个首领，我可以随意的去抓哪些的信基督的人，我要抓他们回来就随意的可以逼害他们啊！当保罗在当时以为自己了不起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使徒行传》在大马士的路上，他被耶稣基督击倒了，打下来了。当时他遇见耶稣，被耶稣打下来，眼睛都瞎了，看不见。当时神差遣一个《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看不看好了，使徒我们还是看一看吧哈，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Act 9《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我们从第十节来读下来第十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的第九章这第十节，九章的十节可以哈。好啊，当下在大马士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里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里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那个人在祷告我有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里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里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是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哪里有从祭司长里面拿了权柄来捆绑一些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里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 宣扬我的名。好了，OK， 就好了，好，就好了。这个亚拿利亚讲了一句我们应该很明白的，当时的信徒，主啊，你叫我做什么？去为谁祷告？为保罗？扫罗当时还没改名。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拿着权柄来抓我们，任意来苦待我们的一个人。我怎么可以去帮助他？我相信我如果我们处在当中，我们可能也是这样想，对不对？亚拿利亚就是这样，我为他祷告。神说，是你要去为他祷告，按手为他祷告。后来我们知道他去到哪里就按手为保罗祷告，保罗的眼睛就亮了，就从此他也成为神的使徒。那我讲这个故事是什么？这个故事说神要做的事情有时候是透过人去完成的。神不需要亚拿利亚去的。神为什么要亚拿利亚去？是神要透过亚拿利亚，让他不是为了保罗，是为了亚拿利亚还有其他的信徒，让他们看见不是所有人都是我们的敌人。神要用的人，神能够改变他，但我们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来去完成神要做的事情。雅各就是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真理。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我们信心的一个的行为上的表达。究竟我们信不信得过神？当我为这些逼害我的人祷告的时候，我信不信得过他能够改变这个人？神能够使我们的敌人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信不信？祷告不是念念有词的讲一些的话，祷告呢是表达我们对神信心的一种的行动。祷告是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做，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神要完成一个人看为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就是雅各在整个雅各书里面要让我们看见的很重要的一个的教导。苦难的临到不可怕，可怕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受苦，也不知道这个受苦会带来什么的结果，我们就觉得是就是很无奈的在那里白白的忍受这个苦。雅各告诉我们，受苦的时候，受试炼的时候，不要害怕，要带着喜乐，要求神给我们属灵的眼光，要给我们智慧，要给我们看见一个结果。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神要我们成为这个过程里面的一份子，神透过我们去完成神要完成的工作。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的 you know, 英文说 What an honor， 何等荣耀荣誉的一个的事情。我们竟然是参与着神的一种 you know, 大工程的当中，成为他的使用的一个的手。我们要从这个眼光来去看的时候，我们相信就能够做。保罗因为悔改归向神，不单止他的生命改变，他的灵魂得救，也免去了很多信徒受苦。因着他得救，教会不再一样。亚拿利亚是谁？如果他不是被神差去为保罗祷告，谁晓得亚拿利亚是谁？但是现在我们都晓得，保罗因着亚拿利亚眼睛重开，保罗因着巴拿巴可以出去做一个的宣教士，完成神的使命。这些都是神手中的工具，怎么样完成？就是在祷告的当中，让神改变我们，让我们去做他喜悦本来要做的事情，让我们成为他手中一个的工具。 但愿我们不管我们留在 Logan 有长有短，不管我们能做什么，如果我们有一个心愿来到神面前，学会祷告，学会让神透过我们去完成神在这个地方的心意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有我们存在的价值。但愿我们一同的来透过雅各书来学习更强的信心，在我们的祷告这个行动上彰显出来。一同来祷告。主啊，是让我们跟以利亚一样，我们软弱，我们不比别人强，但是以利亚也能够成为主你手中的工具。他不是透过祷告来差遣你去工作，乃是主你透过他去完成你要完成的使命。哦，主要帮助我们，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求主你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心智，不是我们来差遣你，不是我们来使用你，来求你去完成我们想完成的事。求主你给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乃是学习如何的顺服，按照主你的心意，被你来使用，去完成你要完成的工作。求主你恩待我们，也加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的生活在里面，就好像大卫一样，虽然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把这一切带到你的面前，向主你倾心吐意的祈求的时候，求主你就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看见这些事情的终局，以致我们带着感恩、欢呼、赞美，作为对你的一种的歌颂。求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